中国政府会唔会出手挽救恒大嘅债务违约危机，而家成为各方同埋媒体揣测嘅焦点。不过市场自从星期四以嚟，似乎倾向相信中共已经打算接管恒大，并且将佢拆分为三个实体嚟到进行重组。这个消息仍然未经中国官方证实，但系多数市场人士似乎已经系食下定心丸，认为恒大唔会系雷曼兄弟破产嘅翻版。但系都有部分嘅分析人士认为恒大唔值得救。美国的媒体《华尔街日报》9月23号引述据不具名的中国官员指出，官方要各地政府为可能的风暴做好准备，言下之意是中国政府不打算救恒大。但是在同一时候， Asia Markets 亦都报道，中国政府可望于几日内正式公布要出手救恒大的重组方案。这个方案由国企主导，计划将恒大这家地产开发商的公司一分为三，最后变成另一家的国企。Asia Markets 引述不具名的中国官方消息来源说，这个方案的设计是为了保护向恒大买屋的中国消费者，就是那些你看到在街头抗议的人，以及向恒大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压制恒大债务违约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广泛的负面的冲击。债台高筑的恒大将摇身一变成为国企，这个消息一出，股价马上反弹，一度是狂飙三成，代表市场倾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放任恒大拖累中国的房地产、股市、金融市场，甚至实体经济。不过这个媒体的传闻未经官方证实，大多数官方媒体星期四都未跟进或者转载报道。对于恒大的兴衰，部分分析人士指出，可以说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因为恒大是中国养大的债务怪兽，他的创办人许家印就是典型的红色资本家，而中国政府去年9月出台的房企的融资三条红线，就是压倒恒大的最后一条的稻草。三条红线分别指的是：一、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七成；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房企的现金或者短期债比不得少于一。这个禁令的目的是要降低中国房地产商的负债和财务杠杆。其中恒大是三条红线都踩到的过度借贷型的地产商，因此自从今年初以来，融资严重受限，开始无力偿还很多债务，包括上游的供应商、合作建材商和包工等单位的欠款。当然，以债养债的恒大多年来发行总额高达3050亿美元的债券，它未来的本金兑付和利息支付都可能无力偿还。恒大庞大的债务和流动性的危机，如果未能够及时止血，不少投资圈的人士预言，这个危机爆雷之后很可能是扩大，而且引发本土型金融风暴，或者导致房价大跌，甚至建筑等相关行业的骨牌的倒闭潮，而进一步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据统计，约有上百万名的中国消费者买了恒大的预售屋，如果这些的建案是没办法如期完工交屋，亦都恐将引发社会动荡。因此，为了维持金融、经济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出手挽救恒大似乎成为了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台北资深创投人士、南图亚洲的总裁黄齐源在接受美国《金融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恒大咁庞大的债务不可能有其他公司可以接手，因此最终一定要靠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国政府是必须出面，而中国政府的处置模式亦都早有潜力可循，例如万达、安邦保险、海航、华融等问题企业的破产清算和重组，都是中国政府可能介入安排的模式。不过黄齐源亦都预期，恒大是这个的案例，如果按往例，亦都可能是有人，例如是地方官员要负责落台，甚至严重的好像华融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赖小文，就因为贪污受贿等罪被判处死刑。黄齐源还说，恒大危机是中国开始推行去杠杆化的政策，也就是三条红线禁令所导致的结果。他说，中国近来一连串对民企的打压或者是监管收窄来得太急太快，就好像休克疗法，而且一个产业跟着一个产业，从互联网产业、游戏到娱乐圈都被锁定，等于中国市场从头到脚都是做手术、治疗、整顿，这样令到很多公司的股价、市值瞬间蒸发。黄齐源说，这样的监理的风险已经让投资中国的外资基金经理人有所却步，甚至促成中美金融上的进一步的脱钩。
很多的公司市值大幅度的下跌，不只是中国大陆，国内的人民币的 A 股。
黄齐源话，好多嘅公司市值大幅度嘅下跌，唔止系中国大陆国内嘅人民币嘅 A 股，好似美元嘅呢啲喺港股呢边所损失嘅价值，基本上都系上万亿美元。呢、这个亦都令到所有嘅外资基金嘅经理人都会好小心，佢可能唔会或者系喺短期唔会再配置喺呢一种中国国内 A 股或者系中国概念股，就系、是、喺港股。所以这个会造成中美金融体系进一步脱欧。中共要出手救恒大，虽然仍属传闻，但是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的总裁论常念话，市场已经认定恒大的危机有解，恒大将被国企接管，进行一个有序的清算，而被接管后的恒大都不会急于是抛售流产，因此不是那么可能造成中国房市的惨跌或者是崩盘。至於恒大在國內的債權人，包括供應商、買屋的人、投資者，亦都不會有損失。
我們聽的消息就是說，中國的債權人應該就可以保本。
論常念對美國之音話，他們聽到的消息就是中國的債權人應該就可以保本，但是外國的債權人就很可能不能夠保本。他说恒大的债务问题其实在2012年前就浮现，当时一家对冲基金的研究公司的创办人安德鲁·莱福特就曾经警告说，恒大有隐藏在账册之外的债务，亦都有流动性的风险。当年恒大的债务的规模据报是只有120亿美元，但当时这样的警讯竟被当作为是散播假消息来到处理，莱福特因此被禁止在香港市场交易五年。林常念话，中国政府早应该系介入恒大，强迫佢哋减债或者责令银行减少融资，但系却系迟到去年先至开始制出三条红线。佢话呢个或者同恒大创办人许家印雄厚嘅政商人脉关系有关。
红色资本家的特色都是靠关系借钱啦、啊。许家印是一个典型的红色资本家。
林常念对美国之音话，红色资本家的特色都是靠关系借钱，许家印亦都一个典型的红色资本家。1996年在广州操盘买卖楼盘的许家印离职创业，创办恒大，他推出的第一个建案以亏本价销售，在两个小时之内被抢购一空，因此一战成名。三年后，恒大跃升为广州前十大的地产开发商，2006年进军全国市场，规模越做越大。目前总部搬至深圳的恒大在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发达上千个住宅和商业楼盘的项目。许家印靠着政商人脉不断以举债的方式来到扩大规模，甚至进军其他产业，例如瓶装水、足球队、电动汽车投资和主题公园等。他的举债的运营的模式令到恒大的年营收逐渐做大到超过300亿人民币的规模，但是都一度被外媒形容为是中共养大的债务怪兽。现在恒大这个债务怪兽受到去杠杆化政策的影响，不宜举债，亦都因此将面临破产的命运。林常念话，许家印搞地产核心业务外的无序扩张太不负责任。不过他亦都说，恒大破产不是什么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大危机，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才是更大的危机。林常念引述彭博社的统计数据指出，其实现在最大的危机是地方债，地方债是45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这个房地产不是什么危机，因为房地产有一个好处，它是有资产的，你可以拿资产来到抵债。挂恒大倒下之后，中国应该还有一些高负债的地产公司可能亦都会面临破产的命运，除非这些公司能够及时卖出手边的楼房的存量，并不再大举融资。根据媒体转载中媒《时代周报》的统计，今年初到9月5号，中国已经有274家房地产公司发布破产的文书，相当于平均一日一家宣告破产。针对恒大债务可能引发的危机，前《华尔街日报》金融记者、《中国债务长城》一书的作者丁尼·麦克马洪星期三晚在一个视讯的研讨会上面说，他认为恒大危机的导火线的确是三条红线，但是恒大债务违约应该不至于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为中国银行对地产公司的借贷其实非常保守，亦都是属于有资产抵押的信贷，平均贷款的成数都只是六七成左右，亦就是说如果变成逾期放款，银行就可以变卖恒大所抵押的资产，亦都可以回收大多数的资本。 除非恒大进入法定的破产重整的程序，银行就有可能有18至24个月的时间都不能够自己处理抵押资产，这个就会对银行的资金水位带来压力。因此，麦克马洪比较倾向认为中国不会出手救恒大。他说恒大不是一个值得救的私企，不过他说中国在这类问题的企业处置上的最高指导原则一向是金融稳定。因此，中国会确保恒大危机是不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市场。他仲话，如果恒大大量抛售佢哋嘅楼房，导致房价下跌，亦都将会拖累到其他地产公司嘅价格竞争力同埋营收。而恒大破产或者楼下烂尾楼，就会严重冲击到消费者未来买预售屋嘅心态。麦克马洪话，佢认为恒大债务违约嘅真正风险系改变中国消费者嘅心态，佢哋可能系会好警觉，唔想再遇到同恒大一样嘅建造商，或者甚至唔愿意再买预售屋。咁样一嚟，建商原本可能从预售案当中取得嘅资金就会受到影响。虽然市场普遍以经营不善同埋过度举债扩张嚟到形容恒大嘅失败。不过，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北京大学经济系嘅教授对美国之音话，佢认为恒大走到今日嘅一步，系许家印刻意掏空恒大资产嘅结果，亦就系话许家印已经将负债留喺国内，并且成功将资产渐渐转移到海外。佢话中国唔系要救恒大，而系要救银行，以免金融体系系出问题，或者对中国经济带嚟崩盘嘅恶果。亦就系话，中国政府系被恒大留下嘅债务被绑架。恒大的债务转嫁给全体的纳税人。这位学者说，许家印搬钱的手法包括成立离岸的家族信托公司以转移资产，在境外购买资产或者透过股东分红套现等。据媒体转述凤凰网的报道，作为恒大持股70%的股东，许家印和他的家族每年拿到高额的股东的分红。据统计，自从2011年到现在，他已经套现近500亿元人民币。这个学者认为，2015年港商李嘉诚撤出中国市场，为包括许家印在内的这些中国富豪立下了榜样，这个就是人钱都必须搬到国外才能够全身而退，否则继续留在中国就会被整死。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